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防部长与新加坡国防部长共同呼吁维持亚洲安全秩序。八九六四镇压27周年前夕，对中国年轻一代来说，六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六个州即将举行总统初选，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克林顿和桑德斯竞争白热化。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6月3号星期五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华。明天是六四事件27周年纪念日，我们将在今晚的节目中带您了解在美国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并聆听六四亲历者的心声。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正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的消息。前来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长与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共同呼吁维持亚洲安全秩序，保障南中国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国际航道的商贸通行。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开幕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拜会了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并且在会后共同会见了记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a sense, all the countries of Asia are rising together.
某种意义上讲，亚洲所有国家在共同崛起，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因此，我要简单的说的是，中国将同其他国家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显然，我们希望中国选择与长期很好的服务于本地区的安全体系合作。
System of security that has served this region so well for so long。
卡特没有明确说明他所指的选择具体是什么。不过，一般认为，既然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着重讨论地区安全议题，卡特是指有关国家的地区安全战略和政策。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黄永红直接谈到地区安全对维护海上商道通畅的影响。
我们必须共同合作，维持和保护我们的全球商务。我认为这一点适合于马六甲海峡或南中国海以及其他全球重要商务水域。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将有新加坡、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国防部长。美国和新加坡防长共同呼吁区域有关国家，特别是中国，能在地区重要问题上相互合作。与会许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似乎都与中国立场相左。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星期五正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拉开序幕。我们现在就立刻与正在新加坡进行现场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连线，请她介绍对话第一天的最新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以华。
是的，莉亚，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香格里拉对话正式拉开了帷幕，今天的重头戏有哪些？
是，那么今天一整天呢，就是参加这次对话的各国政府代表团之间所安排的这种双边的会晤。我们刚才的报道里提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进行会晤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个立场哈。那么今天卡特还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包括日本的防务大臣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一些双边的会晤，可能还与就韩国，就是日本、韩国、美国三方的一个三边的会晤。那么据了解，卡特国防部长在明天还会与韩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呢进行双边的会晤，就这些双边会谈在整个对话期间还会继续进行。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和印度的国防部长也举行了会晤。那么在会晤后呢，印度的国防部长就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呢不应该受到干扰，有关的争端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依据国际法来解决。他说这是印度一贯的一个明确的立场。那么从刚才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说在南中国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显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孤立的一个情况。那么提到中国呢，中国军方代表团在今天也进行非常密集的一个会晤。那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孙建国上将呢，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老挝、越南和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事领导人进行了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孙建国在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的时候就呼吁，就是澳大利亚在南中国问题上应该采取一个公平和客观的立场。今天呢，这个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新加坡还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参加这个对话的一个目的。他说中国军方代表团来这里是为了宣扬和介绍，就是中方，就是尤其是习近平提出的一个具有亚洲特色这样的一个安全治理模式这样的一个理念，并介绍就是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与亚太地区和平安全所做的一个贡献。当然就是还表示就是说中国的军方代表团会阐述中国在南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当然会是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他们的一个看法。这个今天这个重头戏就是各个国家，就是与会各国之间进行了一个密集的会晤。那么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泰国总理即将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主旨演讲。丽华，
是的，那么丽亚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您提到泰国总理巴育现在即将召开举行这个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可能会提到哪些问题呢？
是的，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听到，就是马这个在这个大厅里面，就是现在他们正在宣布，就是说可能巴育马上就要发表这个演讲。那么，泰国总理巴育是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这个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邀请，在这个峰会开幕时发的这样的一个主旨演讲。那么根据这个泰国官员事先透露的情况，就是说巴育在演讲中会强调军队以及发展在这个维护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巴育是在2014年5月的一次政变中上台的，他的前陆军总长哈，所以他的演讲呢会涵盖这个区域以及全球性的这个安全问题以及他们对该地区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些问题包括这个极端主义、非法以及没有监管的捕鱼以及非常规的移民对东盟国家所构成的一个威胁。那么据了解，他也会提到泰国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做出贡献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那个巴育此前还表示，就是他在这个今天长达30分钟的一个讲话中还会提到贫困呀、不平等以及这个人口贩卖等问题，并会寻求就是通过现有的这个亚太一些区域的机制来获得东盟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合作。那么他还表示，就是说他不希望他的言辞会引发进一步的问题。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他提到南中国海这个争端的话呢，他在措辞上应该说会是相当的谨慎。李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为我们带来新加坡方面的最新消息，也请丽亚持续我们掌握有关动态。更多有关今年香格里拉防务论坛的报道，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六四事件27周年纪念日的相关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明天是六四27周年纪念日，在美国，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和公民团体自发地举办了一系列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活动参与者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吕金花女士，来谈谈她的感受。吕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
是的，我们知道您刚刚在华盛顿参与了一场有关六四的活动，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活动的有关情况？
哦，今天这个活动呢是在 DC， 杨坚丽这个公民力量，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在 DC 的一个团队啊主办的，但主要是这个会议是纪念六四二十七周年，它是一个全球的就是用电话连线有视频的。那今天早上差不多八点来钟的时候就开始连线，已经有400多名报名的，但是因为有密码嘛，我们在不断要查询一些合适的身份再给进入。但是有世界各地的，比如说澳洲啊、德州啊、法国呀，还有中国大陆的，很多人会陆陆续续在这里边等一会儿时间会发言呀，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和全球的，包括就我们中国大陆的，尤其中国大陆的报名的特别多，去在网上去听呀。
是的，我们知道六四事件呢已经过去27年了，那么几乎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形式的纪念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活动和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你们有没有新增加什么新的诉求？
好的，今年六四这个纪念活动就特别有一个，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个郭飞雄在狱中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在不断的在绝食，今年已经是24天了。那他的这个在我们在跟位郭飞雄有这么一个团队，就是在接力绝食，但这个团队的有些人就是已经一边在绝食也在一边在纪念六四，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纪念六四的这个同时的时候，在5月31号的时候已经被抓了6个人，他们就是在家里边贴着一个横幅写着纪念六四亡灵，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声援郭飞雄，就这么一个横幅里边有6个人，就这个6个人全部都被抓了啊，然后呢就马上就开始这个就给一个拘留证，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些人都是因为纪念六四，还有的被像高瑜这已经发配到山东，然后像王雨红然后就发配到那个海南，还有这个像这个齐志勇就跟着家里边，还有这个这个叫扎建国不许出门，还有这个何德普不许出门，他们只要出门的话就叫警车跟踪。所以现在今年就是六四活动整个是感觉到就是黑压压的压力，就是每些人就是只要是跟六四有一点关系的，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小男生只有30岁，在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刚刚只有3岁的一个小男生，现在已经被这个叫寻衅滋事被那个拘留了，他写了一个用这个艺术行动写一个8和9喝酒的9 89，然后这个六四永不忘记永不放弃，这时候就开始，但这发生在5月，也是在5月底的，这个男生只有30岁，成都的，
是
现在中共现在就是所有在六四积压的跟六四有纪念任何活动的东西，现在中国政府是极其的敏感，而且很愚蠢。你27周年的时间了里边，你怎么可能让你老百姓会这些人会忘记呢？尤其是这一个是血案，对吧？你说中国政府可以用武力镇压老百姓，你怎么可能会在人的现在这些人的记忆会失去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一年加深，现在还好，我们现在有互联网连那个就是有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带动，所以我们跟国内的那些网友就是相互之间的来往的很更近的距离，所以我们不断的向国内网友把这所有的信息传递，然后他们把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就用破网用翻墙的这个办法，所有知道的海外的所有的情况，比如说我吧，其实我一直认为老百姓不一定认识我，结果他们每次一见到我就跟我加好友，呼啦呼啦加好友，第一个人说是真是看过你认识你，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跟我加成好友。那如果他们不是因为看到电视，他们不一定知道我是谁。哎，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今年的这纪念六四活动的时候，一定有一种唯独有一种感觉，就特别的使我们每一个在海外的人又觉得呢，哎呀，我们能够和国内的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吧，给我们使我们这些这个在海外想做事的人吧，一下得到了这种 更多的这种就更多的这种互动关系。哎呀，太好了，我们觉得
林女士不好意思，
今年六四活动
是不好意思打断，不好意思打断您哦，我想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作为六四的参与者，您每年也参加了许多六四的纪念活动，您认为六四纪念活动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OK， 最主要的意义是，我觉得就是不希望，不愿就是愿意让更多更多的中国人记住，这是一个血案的日子，这是一个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日子，让大家永远不要忘掉六四这一天。即使中共当局现在执政的当局，就是他们用军队来屠杀了我们自己的人民，就让您知道这一段这个痛苦的日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八九学运领袖吕金花女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和我们谈了有关六四纪念活动的相关话题。另一方面，六四纪念日将至，流亡台湾的前中国学生运动领袖胡尔开西再次抨击中国大陆当局，使其骨肉分离。与此同时，台湾朝野政党立委也对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共同发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报道。
流亡台湾的前六四学生运动领导人胡尔开西星期五严厉抨击中国大陆当局，不允许他与家人团聚。在此之前，胡尔开西为了回家看望父母，曾经试图到香港和澳门口岸闯关或者自首，不过都没有成功。六四前夕，他对新闻界说，
他们在过去27年之中，只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亲，就被禁止出狱，就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27年以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也见不到自己在海外出生的孙子。那么这是中国一个号称在大国崛起的状态之下所做的株连九族的这样的行为。那么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野蛮的中国。
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呼吁吸取六四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真相。他说，
但是我们今天一起在这个地方，不论过去的历史，我们只要求还原真相，我们只要求过去的历史可以当作今天跟未来的教训。
谈到如今中国大陆的状况时，段宜康说，
娱乐事业再怎么发达，商业再怎么兴盛，都遮蔽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没有办法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直至今日仍然是这样。
国民党籍立委陈学圣表示，
中国大陆的自由化民主化是对于台湾最大安全的保障，所以声援大陆的人权，我觉得部分党派都应该予以支持。
今年六四前夕，中国大陆当局继续对六四事件保持沉默和低调，依然强调当年动用军队镇压暴乱是正确之举，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则有定论。不过六四事件每年都令中国当局尴尬和难堪，成为内外舆论批评中国政治的重要时刻和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27年前的六四事件彻底的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27年后，当六四参与者回顾那段历史，又有着什么样的感慨和思考呢？现在我们继续透过连线邀请到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熊燕先生来和我们听听，来和我们谈谈他的心声。熊先生您好。
您好。
是的，我们知道您曾经多次的这个想要回国探亲，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去年您的母亲在去世之后呢，您也想要回国奔丧，不过也未能如愿。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对于当年参与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有没有过后悔的感觉？
当然是没有的。简单说呢，恰好是现在这个时候，27年以前，我和我的朋友们亲自去天安门广场，我正好是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到天安门广场的那个时段，然后我还和朋友们一起抬尸体，就是27年前的这个时间，北京的时间。你想想，27年，这个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也更不会后悔。因为刚才袁说的一句话，我忽然想起，问到我记忆回忆是什么意思？用哲学的话说，记忆就是对现实的抗争。所以没有后悔，只能有更多的充满信心，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另一方面我想再问您哦，您现在在美国陆军担任这个随军的牧师，对于军队的概念有了更深一层或者是说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您现在回过头来看，89年中国的军队将枪口对准了学生这样的行为，时隔27年之后，您认为是不是可以被理解或是原谅？
这个是两回事情，这讲得很对，正是因为我亲自目睹解放军屠杀老百姓，所以那件事情促使了我加入美国陆军，来理解军队是怎么一回事情。讲到宽恕的屠杀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小心用的词语。虽然军队士兵是要执行命令的，但是当他们的命令是错误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是要负责的，所以邓小平要负责，李鹏要负责，那些具体执行的军官也要负责，那些开枪的战士也是要负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不能赦免的。
是的，最后另外呢，我想请问您哦，您当初是带着这个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的渴望走上街头，那么27年过去，您又怎么样看待现在中国在民主自由这些问题上面的现状？
我个人认为是比20多年前还要大大的退化，尤其是对人权的政治改革和这个自由的程度上，我讲的是政治自由，那是大大的比以前还要退化。
是，所以您认为您希望或是期望中国当局在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六四或是六四的参与者，还有对于以后的中国这个政治发展？
中国政府无论它将来还能够存在多久，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布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让老百姓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还想变好一点，那就是要来把9.64这件事情得到正义的伸张。如果他真有想要改革的话，那就要从这件事情开始。当然，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他们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和能力来改变自己的这个痼疾。但是呢，时代总是发展的，中国老百姓因为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老百姓的活得自身的这个权利越来越大和自由越来越大，会形成一股正义的力量，最好结束这一党专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看法。
是的，最后我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习近平主政的这个中国政府之下，这个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您是抱持乐观的态度吗？
我对习近平的统治是非常悲观的态度，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改变，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知道中国政府的贪污和腐败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理智可以理解的贪污和腐败的程度，所以他的崩溃也是一瞬之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89学生领袖之一的熊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和我们谈了27年来的心路感想。有关6.427周年的相关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并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在六四事件27周年前夕，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嘉琪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至今仍然延续着宫廷政治，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很多错误将会重演。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所做的采访报道。
流亡海外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嘉琪先生，每年都要为六四写纪念文章，至今已经写了100多篇。一般认为，六四事件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民运，另一个是屠杀。今年，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人员陈小雅刚刚出版了一本130万字的《八九民运史》。严嘉琪看了这本书之后，对六四事件有了更深的思索。他认为六四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宫廷政治。
但是我看了陈晓的书之后，发现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南海的宫廷政治。中国政治是宫廷政治，到明朝的那个朱元璋时期，到那个慈禧太后时期的政治，有很多类似地方。 那本书里也会看到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特别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啊，那个包括后来万里，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悼念六四，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就可以想到，确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够有很好的改革的话，中国不能进步，很多地方重演，还老一套。
严家琪还对六四事件过去27年难属至今不能见到光明表示痛心。
27年以来，天安门母亲还有很多受难者，他们不仅亲人失去了，活在痛苦中间，而且呢，他们自己还受到迫害，他们不能自由地祭奠自己的亲人，还很多那个一些人监视他们，其实他们很难受，他们等于是不能见到光明，只有27年不能见到光明。至于这个我们在海外能够自由的讲话，他们不能够连纪念亲人都不能，这是非常痛心。
1989年6月4号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7年了，8964在中国依然是敏感词。对于在相关信息被全面封锁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六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在这几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许多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抒发自己的感想。
蒙古族姑娘苏日娜是美利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联络处工作。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解六四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是我在长大一点之后，从大人聊天中就是讳疾忌身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的网站并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没办法从网上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去问大人他们也不愿意谈论太多。也没有真正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的任何书本啊或者是节目，所以真正了解到六四的一些细节是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看了一个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3个小时的纪录片，然后看这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痛心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都有着跟苏日娜相同的经历，对于89年的那段历史，他们只能通过来到海外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在海外的媒体上一窥究竟。不过即便有了信息渠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也并无了解和讨论的兴趣。今年19岁的陈乔5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六四亲历者的女儿，她在美国接触到了很多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因此对于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她说，她很少跟她所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事件。
其实没有，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就是他们根本，就算我跟他们讲起来，他们也就是没，就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跟中国的小孩现在讲政治，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的，他们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学习。
12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的龚丹妮，在试图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的时候，常常感到对方刻意的回避。
因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会想避开这种话题，这种敏感的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评判六四实际上也存在争议。今年20岁的张瑞也是六四亲历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因参与六四而被判入狱2年。他说，当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时，常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一般同学有些他们会站在政府的那一方，那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当时因为是暴乱，所以政府是有原因来用这样的镇压。当有发生，其实我们两个看到观点不同的，他们更站在政府的角度，觉得说这是暴乱。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想要试图在民主的这个展现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到在网上查这些资料，我觉得很自然的就可以把真相显出。
许多人注意到，自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学生，在政治上的参与度骤减，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似乎也行动力不足。 对此，苏日娜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当局加紧了政治控制，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空间和八九年相比小了很多。
当年还是有给这些学生表达声音的自由，并没有马上就打压他们，并且也是有谈判的态度的。现在的话，可能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或者是对底层百姓想要保护自己财产或者是人权的态度会更直接，就是不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再发出声音，像当年召集更多的人，然后如果再去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或者是百姓在那里可能会不好收拾。毕竟现在的中国不像当年，现在中国得到的国际关注会更多。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
我觉得八九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以及向往，而且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摧毁和践踏了。我并不是否认现在年轻人对民主化或者自由人权还是有向往，但我很怀疑还有任何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
可能现在年轻人更也了解了的这个如果是到街头的这种危险性，所以和当年比可能他们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和老一辈相比，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为多元的政治参与方式。
当年的学生比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有更可能更安逸一点，至少心理上但是对政治参与，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参与度的，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去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反而像这种娱乐的或者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去反而去促进了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纪念六四，向当年的参与者表达敬意，也抒发自己想要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的决心。美国之音平章莫根生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带您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美国六个州的总统初选开始前夕，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之间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星期四在加州的一个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上，希拉里重点讲述了他的经历，并表示选择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当总统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下面请看报道。
六月二日，希拉里身着象征枪支暴力意识的橙色衬衫，对圣迭戈的民众说：“川普没有准备好，而且他的气质不适合担任一个需要知识、稳定及大责任的职务。”
Donald Trump's ideas aren't just
唐纳德·川普的想法不只是与众不同，而是危险的不合逻辑。他那些想法甚至算不得什么想法，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咆哮、私人恩怨以及不折不扣的谎言。克林顿说，不能把武器密码放心交给这位话语粗暴的商人，因为他会仅仅是因为有人扫了他的敏感的面子就把美国带入战争。这个男人曾说，拥核的国家应该多一些，包括沙特阿拉伯。这是一位曾威胁放弃我们在北约组织中的同盟的人，而这些同盟国跟我们一道在国外铲除恐怖分子，以预防恐怖分子袭击我们。克林顿还表示，川普会毁掉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变得像他的一些已经破产的赌场。川普与往常一样立即在推特上反击，称克林顿的演讲不好，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是个总统。直到最近，一些共和党人也和民主党一起批评川普，但是随着他的支持率升高，一些人将他视为共和党重获总统职位的唯一机会。周四，川普得到了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认可，他是共和党在国会级别最高的人。
川普和我有些不同意见并不是秘密，我们不时对某些问题发生争执也不是秘密，
这种事情在一般人们当中会发生，在共和党人中也会发生。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出一条路径来真正帮助我们的党统一，以使我们在秋季可以全力以赴。
克林顿仍在与来自福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竞争民主党提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军方将从星期四分别发生在美国德州和田纳西州的两起致命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两起事件都和训练中的安全问题有关。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卡特周五在新加坡与新加坡国防部长会面，商讨东南亚国家的安全议题。在会面期间，卡特表达了对死者家属的慰问。卡特表示，因这两起事件都涉及训练中的安全问题，军方将在军队调查结束后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的心和意念与死者家属在一起。鉴于这两起致人死亡的事件都与训练中的安全问题有关，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查，并确保从中吸取教训。此外，我们将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并且保护军队人员的安全。
一辆军用运输车在一条雨水泛滥的溪流中发生倾覆。此外，美国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的一架战斗机周四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坠毁，一名飞行员死亡。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星期五在巴黎举行会谈，希望找到足够的共同立场，以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以巴和谈。华盛顿对这一次的会谈的态度不是很乐观，很积极。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意参加会谈，但表示只是听取法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不过，美国高层官员仍然强调，指出推进以巴和谈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希腊官员表示，星期五当地时间上午，一艘船在地中海倾覆，救援人员发现了三具尸体。救援人员在希腊克里特岛外海救起了船上数目相当多的人当中的300多人。目前还不清楚倾覆的船只是来自哪个国家，船上的人都是什么国籍。通常从利比亚出发，通过海路前往希腊的大多是尼日利亚人和冈比亚人。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宣布在与阿富汗交界地带执行新的政策，表面的目的是要减少跨境恐怖主义。不过这项措施有可能加剧平民百姓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打工、治病或探亲，经常需要来回过境。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所发来的报道。
这里过去几乎是全面开放的边界，特别是对普什图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两边都有亲戚，阿富汗人会来巴基斯坦治病，劳工每天都要过境，此外还有商人和探亲访友的人，所以通过这处口岸的人每天都成千上万，出境入境如同家常便饭。然而这一切现在将要结束了。巴基斯坦宣布，出于安全原因，只准许有恰当文件的阿富汗人入境。每天最多有25000人使用这处边境口岸。当地官员说，根据新的限制措施，过境人数预计会锐减。在新政策执行的第一天，数以千计的人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阿富汗，但同时来自另一侧的车流变得零零星星了。从阿富汗那边过来的人描述说，他们要在烈日煎熬下排长队过关。边境两侧都有家人的普什图人担心受到新政策的影响。
对老人、病人还有那些两边都有亲戚需要经常来回的人来说尤其困难。我们都是普什图人，生活在边境两侧，边境另一侧的局面糟糕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其他人则支持新措施。
过境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如今我们至少有这种信息了。
巴基斯坦说，制止激进分子从阿富汗越境进入巴基斯坦从事恐怖袭击的唯一途径是加强边境管控。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举动有可能适得其反，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山间小道偷偷越境，普通的阿富汗人却会深受其害，而阿富汗人反巴基斯坦的情绪已经很强烈了。 美国之音坦奇姆·托克汉姆报道。
美国经济学家葛益豪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书的名字是《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内容对中国经济崛起、未来走向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问答的方式做了分析和阐述，其中还解释了习近平试图建立既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又不断强化党的控制力的所谓列宁式资本主义，为什么有可能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下面请看报道的完整内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西方学者曾多次预言，中国的一党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最终将无法并存，二者必居其一。但这一最终似乎一直没有到来。长期居住北京的美国经济学家葛益豪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此做了分析。
The problem is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that for 30 years.And they've been wrong for 30 years. So the question is,
问题是学者们说了30年也错了30年，因此问题是为什么？如我所说，关键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几代以来对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十分精确的了解。
Sophisticated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葛益豪认为，中共深入研究了苏联崩溃的教训，得出结论，为保中共长久执政，必须发展经济。
And the trick is, how do you provide enough space?
诀窍在于你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空间，同时又不损害党的控制。在搞清何时何地允许更多经济自由方面，他们一直做得很成功，既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又不损害党的控制能力。
Doesn't really damage the ability of the party to govern.
葛益豪认为，习近平上台后设立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即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强化党的控制力。他认为这一策略有可能成功，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对于中共统治的默认，中共镇压和物质改善两手并举的政策，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弱小和对现有政体的容忍。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是中产阶级的一员，首先，你从过去20年党的经济政策中已经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其次，你知道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里，如果明天举行选举，你的中产阶级一定会输掉，因为你只有人口的20%到25%。
他们虽然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但却没有改革政治体制的诉求。
I think the evidence that we have,
我们看到的证据显示，大部分城镇中产阶级愿意忍受目前的政治制度，当然他们看不到更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See much of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it.
不过葛益豪承认，他对习近平的过度控制和缺乏能力落实改革政策有些悲观。
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是一位哪怕为经济增长牺牲一点点控制，都会让他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领导人。这使他跟邓小平以来的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不同。
但是葛益豪还是对中国改革停滞的现状保留着希望，认为习近平可能仍决心进行广泛改革，只是眼下在政治上还无法做到。
And if that interpretation is correct, then we could see some change after the next.
如果这一解读是对的，我们会在19大后看到一些变化，因为习近平在19大有机会用他自己的人马替换掉一大批官员，使他能够改变经济政策方向。
对葛益豪的采访实录全文刊载于美国之音网站。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接下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号发布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称新疆当今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市委会发言人比里夏提表示，这本白皮书充满了谎言，颠倒黑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白皮书约8600字，分为8个部分。
白皮书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具体的事例，重点介绍了以下内容：第一，新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信教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以及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白皮书中表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全面履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完全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满足信教者正常的宗教需求。白皮书还强调，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礼拜、封斋、拜佛、祈祷、讲经等，都由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然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歪曲事实的行为。
作为世委会，我强烈的谴责北京歪曲事实，以尊重信仰的名义呢，系统性的进一步的加大针对维吾尔的宗教信仰的限制，选择在这个斋月临近之前发布这个所谓的自由宗教自由白皮书，无非是掩盖长期以来持续限制打击引发动荡而推卸自身的政治责任。而且呢，随处可见的这些公开的限制啊、禁止啊类似的这些政策，包括标语等类似，被完美的美化成了尊重，这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
迪里夏提还认为，中国官方这本白皮书充满谎言，颠倒黑白。此外，中国当局周四还表示，在西部的新疆地区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出现，中国当局也不会干涉当地穆斯林民众进行斋月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下周即将开始的斋月在新疆是敏感时段，北京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近些年在新疆发动了多次致命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新疆当地政府过去在斋月期间会对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进行的宗教活动加紧管控，然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员表示，当地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无可比拟的。
当前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实施者呢都不会否认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国当局会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需求，确保斋月期间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
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啊，比如斋月期间我们呢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呢新疆公民分在吃斋饭等等吧这个宗教活动啊有序的啊进行。
据迪里夏提介绍，中国当局在斋月来临之际对新疆进行高度的防范，并采取强制性的监管。他表示，新疆当地的民兵已经进入战备状态，24小时值班。乌鲁木齐所有的清真寺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对所有的清真寺做礼拜的维吾尔族人都必须按照身份进行登记核实，而且要求清真寺对所有进寺人员的言行进行观察，并以书面报告形式汇报给当地警方。迪里夏提说，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 VOA 卫视报道。
肯尼亚一年一度的犀牛冲锋赛聚集越野车团队到边远地区最艰苦的地形进行一天的训练，各团队募捐参赛，而这些资金将用于自然保护。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发自肯尼亚的报道。
乍一看好像这些人转错了弯，但实际上他们和其他61辆车一道正在比赛。这是肯尼亚第28届年度犀牛冲锋赛，在肯尼亚地形崎岖的纳罗克镇举行。
基本来说，没有哪条下坡路是开不过去的，下坡路不是个问题。我们的小车遇到的问题是上坡，还有岩石太大的时候。
艾瑞克·戈斯和他的小车从1998年起开始参加犀牛冲锋赛，每年这个活动都会在肯尼亚一个偏远地区举行，地点直到最后一刻都对参与者保密。比赛前一晚，冲锋者们会收到标有13个检查站的定位系统，以此战略性的使用地图，通过大约有100平方公里的地区。不过啊，这个比赛并不是比速度，
事实上，比赛设有每小时40公里的限速，冲锋者们必须在10小时内尽可能到达更多的检查站，使用最短的路线。这意味着在跨越岩石、河流、泥潭和树丛时，技术和运气都是必要的。这项赛事开始于1989年，通过犀牛方舟慈善信托为保护阿伯德尔山区的生态系统筹集资金。之后，这项活动又扩展到帮助肯尼亚山和茂森林地区。每支队伍必须筹集至少约$10,000才能参赛。今年，犀牛方舟为保育工作筹集到破纪录的近$1,400,000，还为当地社区筹集约$44,000。比赛胜利者不会收到奖金。尽管保护环境是参赛者和组织者参与的首要原因，活动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对于这些男士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大的盛事。在许多夜晚，在肯尼亚的酒吧里，男人们在一起讨论他们哪里走错了，获胜的人诉说他们如何变得这么棒。
特瑞莎·萨佩哈是这支全女性的队伍“珍珠女孩”的车手。她从1994年起驾驶一辆现在已经60年的路虎开始冲锋。她说：“犀牛冲锋赛是一个挑战，为的是慈善事业，而且她见识到了一些很棒的肯尼亚景观。”这就成为了每年最棒的一个周末。一些在冲锋赛最难赛段“铁手套”观赛的观众深有体会。
我认为这很棒，真的，我如果有时间也会参加。
对于丹麦队来说，13个检查站中他们到了10个，在总排名中是第27位。他们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年的比赛了。美国之音克雷格·肯尼亚纳洛克报道。
在美国，一提到气候变化，人们往往常常就会退到自己的政治角落。共和党人经常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而民主党人却大谈特谈。不过，实地发生的情景也许开始改变这种政治分野。在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平面的不断升高正在推动一位共和党人偏离他所信仰的共和党的立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妮莎·威特是维吉尼亚诺福克居民，她喜爱屋外的野生动植物，不过住在湿地边也有不好的一面。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她家的院子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水淹。在2012年桑迪超级风暴期间，大水漫到了她前门的台阶，威特要在水漫家门之前搬走，其他屋主耗费巨资力图保护屋宅免遭水灾。面临风险的还不只是房屋，诺福克有一处主要海港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不过，欧道明大学教授米歇尔·科维说，共和党人主控的州议会拒绝说海平面正在上升。
维吉尼亚的说法是周期性水淹。
诺福克只是维州因气候变化而增加水淹风险的海滨城市之一。
只要你一开口说气候变化，人们立刻就钻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圈里去了。
不过，共和党籍的州众议员罗恩·维拉努埃瓦的做法却不同寻常。
我过去2年提案的是，不仅要提高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拨款办法。
这位来自维吉尼亚海滩市的州众议员提议，让发电站为他们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把这笔钱用于防洪保护。国会的共和党人封杀了一项类似的全国性的方案，多数共和党领袖不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问题，势必获得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称这是一个骗局。即使是维拉努埃瓦也避免直接谈气候变化。
我帮助把这场辩论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更多的是从务实层面出发。
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这处地区将需要州和联邦政府拨出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但是维拉努埃瓦的议案今年和去年在州议会都远远没有达到过关的门槛。记者联系到的其他共和党人不愿意就这项议案或者替代方案发表评论。妮莎·威特说，议员们这是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
这好像是说，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可我们只是决定不去谈论它，这就好像是个家庭私密一样。
与此同时，他屋外的水面在继续上升。美国之音巴拉戈纳，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报道。
1980年后出生，并在2000年左右步入成年阶段的人，在美国被称为千禧年一代。这些人的购物方式和以前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而来自中国的消费者正在引领这种新的购物潮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从加州比佛利山所发的报道。
著名的罗迪欧大道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钱人到此一掷千金，有时还有名流光顾。对品牌意识强的人来说，这是必来之地。
牌子还是能见到吗？能见到好一点。
新兴经济体的顾客仰慕名牌，不过这位全球零售趋势分析师说，在中国这种现象正在改变。
中国让人称奇的地方是消费心态改变的速度，消费者行为改变的速度比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市场要快得多。那些地方也在变，但没有这样快。
在中国，富裕的80后开始不再穿戴有明显标识的衣物了。
我其实不是很看牌子，我会比较喜欢看适合我的一些衣服。
没有太多关系，主要是你喜欢什么风格，喜欢它的样子就会买。
中国人一向喜欢国际奢侈品牌，不过他们关于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心态正在改变。
我可能付完钱，然后就是很好奇的看一下它是 made in 哪里，但实际上它究竟是 made in China 还是 made in Indonesia， 其实我不是很在意。
亚洲豪华度假胜地索尼娃创始人索努世维达萨尼说，消费品味更加微妙化，不再追求耀眼的名牌，这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成熟的迹象。
劳斯莱斯过去了，现在讲求的是显示你的品味和鉴赏力，所以你可能买辆银色的宝马去阿玛尼购物。
分析人士说，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千禧一代正在引领潮流。
新千年一代现在是世界各地最大的人口群体，他们在很多地方都与众不同。一个因素是他们伴随着科技长大的，因此他们操弄事物的能力、速度和效率都令人难以置信。
新千年一代消费者经常使用科技来找到最佳价格和最佳购物地点。
不存在千人一价的情况了，跟过去相比，如今价格更多的是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如何与品牌互动。
在互联网上收集到的个人数据，催生了为每位顾客量体裁衣的定价。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比佛利山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白杰要教我们怎么用英文来谈出门旅游，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卷卷 0575 提的话题，就是旅游 weekend getaway weekend getaway weekend getaway 周末出游。 I finished all of my work and my entire weekend is free. 我的工作都做完了，整个周末都没事。 Me too. Do you want to plan a little weekend getaway? 我也是，你想不想计划一下周末出去玩？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近在咫尺。 The beach is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We could take the train Saturday morning. 沙滩离这儿不远，我们可以周六早上坐火车去。 Stay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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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假期。 We could also go on a staycation and explore our city a little bit more. 我们可以过一个留守假期，探索一下我们的城市。 That sounds fun. Let's chat on it tonight. 听起来也不错，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weekend getaway? Send me a picture, I want to see. Okay, bye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3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现在我们将带您来看看美国航天局最新发来的冥王星表面的画面。稍后也请您留在电视机旁，继续收看由宁馨主持的焦点对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